陈宫举起宝剑要把曹孟德给杀了，可是剑也举起来了，他这手下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陈宫转念这么一想，我是为了报国呀，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怎么办呢？哎，我不如离开他得了，另寻去处。陈宫想到这儿，把剑轻轻地还入鞘内，把门拉开，来到院里，找到自己的马，出了殿房，陈宫走了。陈宫刚走，曹操醒了，他回头一看，嗯，陈宫怎么不见了？曹操就起来了，点着灯，他这么一找，不但陈宫不见了，马也没了。哦，他这才明白，公台是弃我而去呀，人家离开我了。为什么呢？不用问，这准是我那两句话他伤了心了。我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陈宫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这才离开我。哎呀，曹操一想，他这一走要是远走高飞还好啊，如果说他要是到那儿报了官，去给官府送信，带着官兵来捉拿我，可怎么办？我呀，我也走吧。曹操想到这儿，赶忙把马匹牵出来，飞身上马，连夜离开了店房，马不停蹄，直奔陈留。到了陈留这儿，见着了他的老父亲曹嵩。他父亲一看，哎呀，孩子，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天下各地都在会影图形捉拿于你，你是隐藏起来呀，还是就待在陈留？老爹爹，孩儿想尽散家财，打刀枪制盔甲，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联合天下各路英雄好汉，灭董贼，重整汉室。哎呀，老曹嵩一听高了兴了，我这儿子行啊，有这么大的志向，好，老父情愿把所有的家财散尽。这老头开始点房子卖地，把钱全拿出来，买铁买马。买铁干嘛？打刀枪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制盔甲也需要铁呀。然后又插起杆大旗来，上写忠义二字。曹操就在陈留这儿召开了兵了，每天这报名的是络绎不绝，一听说杀董卓扶汉史，大家甭提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来呀，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来了好多英雄好汉，乐进、李典、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夏侯弟兄可不是外人，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啊，是宦官曹腾的一个过奉的儿子，所以这么姓了曹了。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曹操更高兴了，而且夏侯惇、夏侯渊的本领还非常好的，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听说曹操在这儿招兵，他们带来了好几千人马。哎呦，曹孟德真是平地一声春雷呀，这气派可大了。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把信发出去了，请诸侯到这儿来，是共议国家大事，扶汉史，讨董贼。曹操这第一封信就写给了袁绍，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袁绍看不惯董卓那骄横霸道、胡作非为，俩人不是在酒席宴前打起来了吗？后来袁绍一气之下走了，董卓怕他造反呢，封他个渤海太守。袁绍手下有人马呀，所以这第一封信给他了。袁绍接着曹操这封信，当即就起了兵了。袁绍这一起兵，各路诸侯是纷纷而至啊。第一路诸侯来的是侯将军、南阳太守袁术， 第二路冀州刺史韩福，第三路豫州刺史孔秀，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瑁，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乡报信，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路七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只有第十四路诸侯北平太守公孙瓒还没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公孙瓒怎么来晚了呢？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位英雄好汉，他碰上谁了？不是旁人，就是张飞边督幽之后离开安西县的刘关张兄弟三人。公孙瓒怎么认识刘备呢？因为公孙瓒与刘备是同窗好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他一问刘备，刘备把前番经过这么一说，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在刘辉那儿避难呢。哎呀呀，先帝呀，你赶快跟我去吧，咱们和曹操曹孟德合兵一处，灭董贼，重扶汉室。说到这儿，公孙瓒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这才给引荐，这是我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哎呀，公孙瓒一听久仰大名啊，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官居何职。我二弟是马弓手，我三弟是步弓手。公孙瓒一听泄气了，这么大本事的人才是个马弓手步弓手啊，这简直是两颗明珠埋在土里一样啊。得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快跟我走吧。因为这个公孙瓒晚到了两天，总算赶到了。他把人马扎住，这么一看，哎呀，连营扎出去200多里呀，那帐篷角压着帐篷角啊，撑得起是奇分十色，真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站得远处守得莲蓬，这么一看，无边无厌，将如猛虎，马似蛟龙，盔明甲亮，刀枪越眼，鼓号声声，旌旗蔽日，中军好似斑斓虎，巡营小校似狻猊。曹操一看诸侯们都到了，他是杀牛宰马，大宴群雄啊。这么多的诸侯，得选个盟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不能群龙无首啊。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曹操提了一个人，说只有袁绍袁本初能有资格担当这个盟主。袁家四世三公德高望重，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不能说好，那就是我吧，怎么也得客气两句呀。哎，不行不行，孟德，袁绍无能啊，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还是选别位诸侯吧。大家一听，哎，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空口无凭不行啊，就这么喝了酒一说就完了。怎么办？明日一早得登台拜印，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这个将台高3丈，一共是3层，分天地人3才，奇分5色，红黄蓝白黑，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左有白毫，右有黄钺。白毫就是旗子顶上扎那么一撮子羽毛，这黄钺呢，斧子出尖叫钺。光有这钺还不行，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叫黄钺。摆这么2种东西干什么呀？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袁绍袁本初，衣冠楚楚，环佩叮当，肋下佩剑，是挺身走上将台。 勉相下拜，然后是高声朗读盟约。盟约这个大意啊，就是汉室不幸，贼臣董卓专权，毒死了皇帝，杀害黎民百姓，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同心协力灭贼兴汉，是谁也不准有二心，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啊。随后这些诸侯跟着都跪下了，磕完头起来是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啊？这歃血为盟是古代人呢、定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把血抹在嘴上，这就表示决心已下，是永不悔改呀。袁绍走下将台，升了中军保障，中军官、捧印官、传令官插手而立，捆绑手、刀斧手列立两旁。袁绍看了看各路诸侯，列位大人，袁绍不才，承蒙诸公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大家异口同声，我等有令则行。袁绍拿起一支令箭来，袁术听令，斩！我赐你令箭一支，不知盟主哪厢使用，命你为都粮官，押解全军粮草，不得有得令。乌城侯、长沙太守孙坚听令，斩！孙坚啪一挑于大伟，几步走到帅案前。这位可了不得，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命你统兵十万，为全军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兵发泗水关，不得有得令。孙坚立刻率领自己手下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当夜领兵，兵进泗水。这泗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荥阳以西，虎牢关就在那儿。人马还没到泗水呢，泗水关的流行探马已经抱进了相府，可把董卓吓坏了，当即升殿议事，把文武全找来了。如今各路诸侯兵犯泗水，我们该怎样迎敌呀？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就过来了。相父，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就给我一支将令，我视这群诸侯如草芥，草芥就是小草籽儿，我把他们的首级全拿来，您把它高挂国门，以儆效尤。董卓一看，我有温侯吕布，老夫无忧无疑。董卓刚要把令箭交给吕布，在殿脚下恼了一位，他大喊了一声，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此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家？某家不才，在泗水关前杀这些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呀呵，董卓一看，我这儿能人不少啊，这是谁呀？他举目一看，在殿脚下站立一员大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如生蟹盖，那脸跟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哇哇、绿不羁，紫了豪情，眉横一字，是赤眉秋然。秋然，别人那胡子都一绺一绺的，他这胡子全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二尺多长，一撒手，突，又全回去了，卷毛胡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漏海带密牌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中衣，足蹬五彩战靴。此位乃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给他扶着那口大刀， 哎呦我天哪，这口刀叫三挺冷岩槊和善板门刀，刀头长33寸，3分3，背厚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逼人之寒，夺人耳目。刀上的血槽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方才那几句话说的多狂啊，杀这些诸侯的脑袋就像由兜里往外掏点东西一样，一点也不狂。这人是真有本领。董卓心中大喜呀，当时是派精兵5万，以华雄为大帅，胡真为先锋，赵岑为副将，派李肃为谋士。刀唠唠一声炮响，兵离京城，来到汜水关。刚到了汜水关，有人讨战。华雄领人马杀出城外，刚把队伍列好，华雄一看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豹字，感情不是孙坚的人马，哪儿来这么一哨人马呀？感情是第九路诸侯冀北相鲍信他兄弟鲍忠的人马。鲍忠从哪儿来呀？袁绍一传令派孙坚走了，鲍信心里就不痛快。哎呀，这孙坚要去了，打进汜水关，直捣洛阳，这功劳不是就他的了吗？他秘密的把他兄弟给派出来，抄小路奔汜水关来的。鲍忠跑得挺快，到这儿一见华雄，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刚一报名，一个照面，连个回合都没走啊，叫华雄手起刀落，斩鲍忠人头于马下。刚把鲍忠给杀了，孙坚就赶到了，是两军大战。这一通杀呀，由打晌午杀到晚上，结晚上杀到了掌灯，杀的是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马仰人翻。孙坚的人马叫华雄杀的大败，孙坚还没吃过这亏呢，一下子大败了30里，才算扎住了营寨，收拾残兵败将。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粮草还接济不上。都粮官袁术哪儿去了？袁术啊，根本就没给发粮。袁术想，孙坚乃江东一猛虎啊，这要把粮食给他供足喽，他取下了汜水，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这功劳不就全归他了？我呀，我不给你粮草，君无粮自乱。果然孙坚这人马就慌了，没有粮草怎么打仗啊？汜水关的李肃来见华雄，华将军，孙坚大营里没粮了，将军何不趁此时偷鹰劫寨，生擒孙坚？先生言之有理。他们人穿软甲，马摘鸾翎，前来偷鹰劫寨，孙坚一点防范都没有。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营门这儿还不知道呢，一声炮响杀进大营。孙坚是慌忙披挂上马，忙中出错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华雄？让华雄杀了呀，人马是四散奔逃。祖茂保着孙坚且战且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奇怪，孙坚往哪边跑啊？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怎么回事呢？孙坚头上戴着一顶飞龙烈焰冠，他这帽子上有很多珠宝，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这顶帽子通红，特别醒目。有人就告诉华雄了，华将军，那戴赤冠的就是孙坚。华雄传令，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所以孙坚往哪边跑，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祖茂这么一看明白了，主公啊，您这帽子太扎眼了，您把官给我得了，我把头盔给您，您往北走，我往东去。好好好，他和孙坚把头盔换了，孙坚往北去了，祖茂往东边跑，华雄就拿祖茂当了孙坚了。
是死追不舍。祖茂跑着跑着一看，路边有一片树林子，在这个大道口这儿啊，孤零零有这么一棵树厅，有一人多高。祖茂心生一计，他把这帽子摘下来，本儿就扣这树桩子上，然后他一拨马藏到树林子后边去，他打算要暗算华雄。华雄领着人追着追着一看，嗯，孙坚怎么站那儿不走了？他吩咐人乱箭齐发，给我攒死他。随着一阵梆锣声，那箭像冰雹雨点一样，射了半天呢，这人还在这儿站着，奇怪。他派几个小校到近前去看，几个小校摸过来这么一瞅啊，嗨，感情是树桩子。我说射他，他不动地方的，这么射射的五月节，他还得在这儿站着。华雄一抖缰绳，刚到近前，祖茂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祖茂的刀还没等举起来呢，华雄一个大鹏展翅，劈祖茂于马下。然后人家掌德胜鼓回城，孙坚他们大败而归。袁绍一听到禀报，可吓坏了，这还了得，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而且华雄刀劈祖茂，哎呀，立刻升帐，把所有的诸侯全都请来了，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华雄这员将怎么这么勇啊？这些诸侯来到中军帐刚坐下，小校来报华雄讨战。这华雄来的也太快了，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营前了。不单来讨战，他让他手下的军校用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那顶烈焰冠在营门前骂战。你说这多寒碜人呢？袁绍一想，这还了得了，什么人到阵前取华雄首级？旁边过来一员小将，末将愿王。袁绍一看是小将于涉，多加小心，料也无方，于涉披挂上马，杀出营门。功夫不大，小校来报启禀盟主，华雄刀劈于涉。啊，出去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人家华雄给宰了。哎呀，这华雄如此厉害吗？啊，来，盟主休得长华雄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末将不才，我愿意生擒华雄于帐下。袁绍一看不是旁人，是大刀潘凤，潘将军接令。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这报那音儿是从脑后出来，启禀盟主，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还有哪位将军讨令去战？帐里头没一个言语，谁还敢接这令？袁绍看了看，嘿嘿，可惜呀，我手下两员大将颜良文丑一个都没来，今日如有二将在我身边，何惧华雄？袁绍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冷笑啊，他举目一看，在公孙瓒身后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头上戴莺歌绿扎巾，身穿莺歌绿的战袍。冷笑者何人？这袁将一听问他，抢步上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姓关名羽，字云长，愿讨盟主一令，到阵前取华雄首级。官拜何职？马弓手。 嘿嘿，还没等袁绍说话，把袁术给气晕了。什么什么，马弓手也敢讨令，那还不得让华雄笑话死啊？小小的马弓手也敢抢令迎敌，还不给我打出帐外，更待何时？且慢，让曹操给拦住了。术功差矣，此人既然口出大言，必有惊人本领，让他阵前一战，又奈何方？战了华雄还则罢，战不得华雄回来再治罪也不迟。袁术不愿意。袁绍一听有理，把令箭举起来，举起令箭，他看了看，又把令箭放桌上。
列位大人，
关羽到在阵前，若被华雄得知是一马弓手，岂不笑杀我等？
哎，
曹操摆了摆手，本出何出此言？你看，关云长气度非凡，相貌堂堂，到阵前华雄怎么能知道他是马弓手呢？
这个
袁绍没词儿了。
曹操把令箭接过去，吩咐人帐外给云长备马。就在备马这时候，曹操亲手给关羽倒了一杯酒，举到他的面前。云长，饮下此酒，再战不迟。云长手捻胡须，看了看曹孟德，多谢曹公厚意，此酒先暂放此处，关某去去就回。
说完了，他走出帐外，手提青龙偃月刀，跨马出营。功夫不大，就听营门外是金鼓大作，号角长鸣，震天动地，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那鼓敲的都震心呢、这些诸侯啊，都坐不住，一个个面有惊慌之色。袁绍一听，完了，关羽此时早已被人斩于马下。这时候替关公担心的，得说是刘备、刘玄德。玄德替二弟捏把冷汗，能打得了华雄？更着急的是张飞、张翼德，他站在大哥身后一阵擦拳魔掌，后悔刚才没讨一支令到阵前给二哥助主意。袁术坐在那儿冷眼看着曹操，心说关羽被斩，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曹操坐那儿若无其事。正在这时，只听大帐外马走銮铃之声，跟着腾腾几步，云长打外边进来。他高挺胸膛，手捻长髯，威和二目，用手一抖，腾咕噜噜，把华雄的首级扔进了大帐。曹操用手一摸，刚才那杯酒还没凉呢。云长停杯施英勇，酒上温时，斩华雄。